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是《以西结书》第23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《以西结书》第22章1-31节，题目是“罪证确凿的耶路撒冷”。罪证确凿的耶路撒冷，本来被称为是圣城的耶路撒冷，现在呢，却实际的成为了犯罪之城。
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。现在，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，也是信仰的中心，更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原本神的百姓应该是成为这世代的表率，但很遗憾的，它反倒成了最败坏的城市之一。而且更令神无法忍受的是，在城中的领袖、祭司、先知，他们不是上行下效、风行草野，反倒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带头犯罪。神的管教、神的审判，不是随着他的情绪来施展，神的管教、神的审判是有所根据的，是讲求证据的，是罪证确凿的。所以以西结书第22章里，神会细数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，他们各样的罪行。刚才德仁用了一句成语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可能现代的人比较难理解。在古代的建筑呢，上梁是支撑房屋顶部最重要的结构，此外呢，整个支撑的来源是下梁与上梁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上梁是倾斜的，或是高低不平的，下梁也就跟着歪曲，并且上梁下梁歪曲不整，也会造成后来的施力和受力的不平均，时间一久，经过外力的震动，就必坍塌，不堪一击。而在这一切败坏当中，神在寻找，神在寻找什么呢？神在寻找一人重修墙环。在第22章第30节那里，神在寻找一位愿意堵住破口的人，但是却找不着一个。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有时在教会里面，在弟兄姐妹的群体当中，我们也有很多得罪神之处。领袖没有榜样，弟兄姐妹没有生命，对罪漠视。然而神在寻找一人，有一个人不愿意自甘堕落，有一个人愿意起来站在破口上防堵，一个人就可以带来复兴，带来更新。在民数记第25章就有这么一个例子。民数记第25章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可以翻到两段是圣经的197页。民数记第25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住在石亭。以色列百姓经过了旷野40年， 如今要进到迦南地前，神让他们住在石亭。石亭这个希伯来文呢，是皂荚木的草地的意思。那个地方盛产皂荚木，而且与旷野不同，不是荒芜之地，是水源充足的草地。神让以色列百姓是住在那里，表达他们停留一段很长的时间。神让百姓住在那里，乃是要他们养精蓄锐，乃是要他们休养生息，因为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迦南地的征战。25章第一节下半段说，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。原本是放松的时刻，体力恢复的时刻，可是放松却带来了放肆，得意却带来了忘形。好像进到迦南地是垂手可得，如取囊中物一般，神的儿女失去了警醒。第二节，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，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偶像。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我们看到这个罪是一步一步慢慢开始的。一开始百姓不是就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，而是摩押女子进来，好像在表演他们的一种文化，他们献祭，他们把他们神搬进来。领袖有没有说话？以色列的领袖没有说话。没有关系嘛，反正看一看，我们尊重别人的文化，看看他们的文化的表达嘛。然后呢，摩押女子拜完之后就分食祭肉，百姓也吃了，领袖也没有说话。哎呀，没有关系嘛，吃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。然后呢，一步一步的吃了祭物就跪拜，跪拜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，我们只是表达一种尊重啊。 No，放松就带来放肆。最后他们就与巴利比尔联合，甚至于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。而经文说呢，第三节，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。在这里神说什么？神说把百姓中的领袖抓来处决了，而且处决完之后不是入土为安，而是对着日头悬挂，以儆效尤，杀鸡儆猴。神公不公平啊？为什么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，可是处罚的却是领袖呢？领袖有没有责任？当然有。当摩押女子把偶像带进来的时候，领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说 Stop， 停，出去。领袖没有讲话。当摩押女子分食祭肉的时候呢，领袖有没有说话？没有。当百姓跪拜偶像，当百姓与巴利比尔联合，领袖都没有说话，以至于最后百姓就与摩押女子联合行起淫乱。领袖不是没有责任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神只处决领袖，希望百姓可以借此警惕而悔改。第五节，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，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，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。第五节，摩西有否照着神的吩咐做呢？没有。第四节，神所要处决的是领袖，而第五节，摩西所吩咐以色列审判官的是，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，才把他杀了。为什么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做呢？他以人的判断来代替神的吩咐来决断。有学者说，有可能摩西在想，我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，阵前不能换将的，更何况外邦，比方说摩押王巴勒之前透过巴兰来咒诅，外邦 虎视眈眈的伺机而动。我们如果把领袖杀了，那还得了啊？我们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吗？不行，我们要征战的。所以呢，摩西按照他的人的判断，就修改了神的话。而当他一修改，当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做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在民数记25:8最后一句话说，瘟疫就止息了。可见有瘟疫产生。原本有没有瘟疫的呢？没有。原本民数记第25，以色列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，神所说的只是要把领袖处决，并没有要让瘟疫发生。但是因着5，摩西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，神的怒气就发作了。而神的怒气一发作，6，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，摩西和领袖的反应是，还有以色列全会众的反应是，哭泣啊，哭啊，难过啊，瘟疫发生了，神的怒气发作了。但有没有真的回到4去遵守神的话呢？没有。6下半段，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，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，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。这个人真是色胆包天，胆大包天。以色列全会众，包括摩西，包括领袖，都在会幕面前哭泣，可是他竟然当着摩西，当着以色列全会众，当着领袖的眼前，带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。但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当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，摩西有没有说话？没有。领袖有没有说话？没有。摩西和领袖们没有说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为什么带一个外邦女子进来呢？而且这个人还不是普通人。民数记第25:14告诉我们，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，是撒路的儿子，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。原来这个人叫辛利，他是首领。按照4，他应该要被处决的，因为领袖漠视百姓的犯罪。7，当众人都漠视罪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起来了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，就从会中起来，手里拿着枪。8，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，亭子呢，新译本翻译成卧室。进卧室干嘛？他们不是盖棉被纯聊天，而是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，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。9，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。当众人，当摩西，当以色列全会众都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都没有把领袖处决，都没有去面对罪，只知道哭。加尔文说，菲尼哈不是只有哭，不是只有后悔，而是要改。在群众当中，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执行了神的公义，因为一个人顺服了神的吩咐，就带来上帝止息瘟疫的慈爱，就带动了整个民族的复兴。回到以西结书22，在耶路撒冷罪证确凿的黑暗当中，神也在找。神在找，在他们中间，有没有一个人，他肯重修墙环，他肯站在破口上防堵？期盼你我在这时代里面，我们成为，我们立志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那样的一个人，把菲尼哈的精神给我们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2章第一节，看看到底耶路撒冷城被神管教，他们罪行有哪一些呢？神是如何表达他们的罪证确凿呢？在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？第二节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，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，你准备好了审判吗？人子啊，你准备好了审判吗？你准备好了审判吗？审判要准备什么？证据。证据在哪里？第二节下半段，当时他知道他一切可证的事。第三节，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唉，这曾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，叫他受报的日期来的，又做偶像玷污自己，陷害自己。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，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，使你受报之日临近，报应之年来的。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笑。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，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。弟兄姐妹，第五节，你这名臭多乱的城。有时我在想，我们基督徒原本应该要有好名声的，原本不是混乱而有秩序的，可是我们是否也在群体里面？我们不是有好名声，我们是名臭，我们不是有秩序，我们不止生命乱，我们生活乱，我们没有秩序，没有见证，连离你近离你远的都看不起我们。怎么样看不起呢？六到十二节提到的是领袖的问题。看呐，以色列的首领应该是有榜样的，可是耶路撒冷城的首领如何呢？各逞其能，在你中间流人之血，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，有欺压寄居的，有亏负孤儿寡妇的。你藐视了我的圣物，干犯了我的安息日，在你中间有残谤人流人血的，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，有行淫乱的。第十节，在你中间有戮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，有玷辱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。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，那人贪淫玷污儿妇，还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。十二节，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，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，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，竟忘了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如果你看这一整段，实在很多的败坏不胜枚举，但有几个字是重复的。什么字呢？第六节，在你中间；第七节，在你中间；第九节，在你中间；第十节，在你中间；第十二节，在你中间；包括第十五节，还有在你中间。到底在我们中间的实况如何呢？第十二节说，这一群人在他们中间忘了神，忘了我。我们在很多时刻，我们是否也如此呢？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忘了神呢？我们在孝敬父母、与父母应对里面，我们忘了神。我们与寄居的、与孤儿寡妇、与受欺压者相互动的时候，我们忘了神。我们在伦常关系当中，在性的里面，我们忘了神。我们在借贷上忘了神。我们对神似乎只有到礼拜天到教堂去的时候才想起有神。我们忘了神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同样的，我们所信仰的神，他也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，他都在看。 我们是否在我们中间有神呢？如果没有，恐怕要回到第二节，你准备好面对审判了吧？因为在我们中间有太多的罪证确凿，有太多的证据，让我们无法面对主。十五节说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。我们把衣服拿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，衣服在里面翻滚旋转，看似很痛苦，但唯有透过那个翻转不断的揉擦，才能把那个污秽给除掉。神也是如此。以前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，每当有客人来我们家，因为父母亲很忙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很忙碌，客人来之前我们就赶快把哇东西赶快收得很干净。怎么收呢？怎么样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以内把家收得干净呢？很简单嘛，把东西往椅子底下塞，把这个衣橱呢打开，把东西往衣橱里面一堆，关起来，家里好干净，粉饰太平。我记得有一回我阿姨来我们家，她参观我们家，哇好干净。可是呢很尴尬，因为后来阿姨走到了房间，把衣橱一打开，所有的垃圾所有的东西砰砰砰砰砰砰掉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我们中间都有污秽，真的，我们都有软弱。也许在人前别人看不到，我们藏到衣橱里，我们塞到柜子底下，我们放在桌子底下，我们塞到缝里面，没有人看到。哇，外表上面好敬虔，好干净 ，OK 耶。但有一天，神要把椅子挪开，把衣橱打开，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要清亮透彻的呈现出来。而你预备好了吗？神的儿女极有福气，神会兴起环境，透过管教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丑陋和污秽。而你所要做的是靠主恩典把它除掉，而不是隐藏起来。以西结书第22章第17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，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滓，他们都是炉中的铜、锡、铁、铅，都是银渣滓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你们都成为渣滓，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。人怎样将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，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，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。我必聚集你们，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在其中融化。因着怎样融化在炉中，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。17节到22节，神告诉他的百姓说，他们不过是渣滓，不过是废物，没有利用价值。如果我们知道提炼金子好了，提炼的目的是为了要生产更纯净的东西，而提炼的目的也是要把渣滓除去的更干净。但如果你本身就是渣滓，再怎么样融化，再怎么样提炼也没有用了。可是神却还要去提炼渣滓，为什么呢？22节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。原来提炼的目的只是要他们知道，你们不会因此而变成好东西的，你们里面充满了败坏，你们原本就不是好东西。我拣选你们是出于我的恩典，而神将怒气倒在你们身上， 乃是彰显出他是那位公义的主。你知道他是公义的主之后如何呢？你就知道他是圣洁的，你有罪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饶恕我。我不过是废物渣子，废物渣子连再利用的价值都没有，但你却爱我，为我舍命。主啊，我一点功劳都没有，我是渣子，求你给我恩典，让我可以在弟兄姐妹中间，让我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。就算我有好见证，我知道我本身毫无价值，是你恩典所成就的一切。二十三节之后呢，看到有许多的领袖，包括二十五节的先知，二十六节的祭司，二十七节的首领，还有二十九节国内众民。二十六节祭司呢，祭司他们强解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原本祭司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教导百姓们神的话语，使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能够分别圣的俗的。可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却强解律法，亵渎圣物，使百姓不能够分辨。若是我们是做教导的服事的，我们是否也像二十六节的祭司一样，我们强解经文，我们不按照正义分解正道，我们没有教导弟兄姐妹透过神的话语来分辨？你要知道，你将来要面对神。二十八节讲到的是虚假的先知，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，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，用谎诈的占卜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其实耶和华没有说。这样的人不是做神话语忠实的传声筒，而是在讲自己的话。我们身为神的仆人，我们需要多多讲神的话，少讲自己的话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二十九节，连国内的众民也做了许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。然而三十节，在一片黑暗当中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当举国上下都腐败的时候，神要找一个人愿意摆上自己来防堵腐败，但是呢，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有道德勇气去抵抗向下沉沦的潮流，领袖们也没有作为榜样引导百姓归回。这个时代需要像民数记二十五章那非尼哈一样。我的朋友，你愿意成为非尼哈吗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